让我们谈一个软性的话题。纽约时报最近报道，法国市场调查公司伊普索对全球20个国家的16000多人进行财富观调查，结果发现，在用财产来衡量成功方面，中国受访者名列榜首，人数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为此，纽约时报做出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是最物质至上的。那么这个结论和中国的现实是否吻合？中国今天的物质主义是否走得太远了？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跟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啊，就是伊普索的调查显示，是71%的中国人是认同我以自己拥有的东西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这个说法。相比之下呢，认同这个说法的这个韩国人是45%，日本人22%，20%左右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认同这个说法，瑞典只有7%。那么建立，你从这个调查得到什么样的印象？
我想把它说得远一点，还是从共产党的革命开始说起，因为刚才谈到周恩来啊，是我不能不想到共产党的革命。我有一个结论是，共产党的革命以及它建国，包括它最后的改革，基本上是调动的人的恶来完成的。革命我们就不用讲了，毛泽东讲的痞子革命，就是到地主这个太太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这是非常典型的一句话，把人那个那种无流氓无产者的最原始的那冲动调动出来，完成他的革命，作为他的最基本力量。那建国的时候前30年，毛泽东调动了人那种恶进行政治斗争，啊，干掉自己的这个对手，无论是在任何一个级别，你要知道，从车间主任啊到县里到什么都是这个，通过人的心恶来维持的这个政权。那到了邓小平，邓小平非常明白，只有调动人的物欲，才能改变前30年带来的问题。尤其是92年以来，人说就是枪声一响，89年的枪声一响，变头为强。所以整个的那种物欲全部释放出来了，在前30年被束缚着的物欲被邓小平全部释放出来，他非常明白，只有这个用物欲可以救共产党，而这个物欲救了共产党的同时，毁坏了中国的道德。所以这个就是现代的，我简单先做这么个评论，
这个
背景。
小董，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谈到物质主义的时候，因为这个调查呢本身是关于价值观的调查，所以他没有谈到另外一面，那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人的价值观、人的欲望的时候，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欲望有所抑制的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价值观本身，可能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单纯以物质欲望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比方还有诚实对人，勤恳工作等等，家庭幸福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刚才建立已经点到了，那就是如果人有欲望，这可能在很多社会，包括西方社会也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很多人不把物欲看作是一个唯一的追求目标？那是因为还有一个道德存在。那么中国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中国的邓小平理论通过教育系统、宣传系统、媒体的洗脑，最后把整个老百姓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给彻底改变了。所谓价值观念，就是价值观念单一化，就是物欲化；道德观念呢，实际上是道德空白。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共产党把这个中国传统的道德彻底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就是毛泽东的话就是道德标准，这个以毛泽东的话为是非。那么毛一倒，毛一死，然后毛的一些政策又被批判了，文革被否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是非道德标准已经不存在了。但糟糕的就是邓小平理论只提出富起来，就只提出了欲望这一面，他在道德层面是空白的，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刚才建立讲的变偷为抢。我把它说成是另外两点，一点呢就是这个捞钱有理，我讲的不是挣钱有理，是捞钱有理；第二个就是不讲道德。所以最后我把这个问题归结起来，就中国现在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现在变成了物欲挂帅，或者说欲望挂帅。这个欲望还可以从物质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层面，比方讲肉欲。现在的官员的和普通老百姓当中，很多人对这个肉体的欲望的追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是整个社会道德严重沦落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给中国社会现在带来的严重的祸害。
好，破空。
我想这个美国社会科学家欧文豪对极权主义有一个三阶段理论。他说极权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这个乌托邦的理想，让人幻想一个心醉神迷的天堂，然后就引发狂热。第二阶段，这个狂热引发一个大破坏、大恐怖，像中国就是文革。那么第三个阶段，在大恐怖、大这个动乱之后呢，人们就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物化，就物欲横流，人欲横流。我看中国的这个情况就完全对应这个欧文豪的这个理论。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纯真，六七十年代那种大动乱、大狂热，后来六四之后这种这个一切向前看，闷声发大财。